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世间烟雾缭绕，大法引领航行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7日。我是一名90后大法弟子，回想年幼得法，到青年期间因为执着心放弃大法修炼，再到如今重新走回修炼道路，成为一名努力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，内心复杂深刻，感谢师尊慈悲，从未放弃我，将我从泥潭之中拉扯出来。我是在一个很穷苦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，家里有一个姐姐，母亲在怀我的时候，正是中共实施计划生育政策，农民出身的父母承担不起罚款，所以他们选择背井离乡。也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，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承担了巨大的经济、生活和心理压力，双双患有各种疾病，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也更雪上加霜。是与大法的缘分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。1998年，在我5岁的时候，父母有幸得法，慈悲的师父为我的父母清理了身体，他们身体变得越来越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他们如何做一个好人，有些暴力的父亲扔掉了他的各种不好的习惯，脆弱多愁善感的母亲也变得开朗和坚强，家人的修炼状态也会感染到我。小的时候，我会背诵转法轮中的一些内容，以及师父红吟中的多篇著作。可是这平静美好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很久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疯狂打压迫害大法，我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在我刚读高中的时候，父亲因坐火车回农村老家时携带大法真相资料而遭到迫害，被非法劳教1年。父亲正念闯出后没多久，在我高考前的1周，母亲去发神韵晚会光盘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非法判刑入狱3年。高考结束后的暑假，和家人一起到处奔波，想要为母亲讨个公道，但母亲最终遭判决。上大学以后，这个社会方方面面不好的东西在吸引和影响着我。读研究生期间，我沉迷于手机游戏和社交媒体，人变得心浮气躁。在我独自在国外读博期间，由于语言有些障碍，为了缓解自卑和压力，更加没有节制地玩手机游戏，身体也因长期不规律的作息和易于暴躁的情绪而变得很糟糕。幸运的是，我父母坚定修炼，我从小就有机缘背诵转法轮中的一些内容等，也有练功基础，还亲身经历过大法的美好，深深认同真善忍的美好。在我的坚持和努力下，包括身边总是出现一些贵人，在我需要的时候拉我一把，我得以一点点完成学业，并还清了债务。2023年底回家后，我读了师父的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和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》，才惊觉原来自己脱离大法的这些年，迷失在这个大染缸中如此之深，像迷路的孩子突然找到了家的方向。我很想在接下来的有限时间里去做好。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做的错事太多，肯定是不能修炼了。可是师父在梦里点悟我，师父还愿意承认我是他的弟子，还愿意给我一个及格分。我当时在梦中醒来，已泪流满面，内心十分感谢伟大的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。 我觉得自己是从这一刻开始真正明白了修炼的严肃和意义，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，坚定地走下去。在修炼的初期，我产生了欢喜心和做事心，想把这么好的大法告诉给身边的朋友，让他们明白真相，快快远离中共。随着学法的深入和与海外当地同修的切磋交流，学会了智慧的和用慈悲的心态去讲真相救人。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以后，我时常反思自己为什么五岁开始接触大法，少年时期一直坚信大法，为什么青年时期会放弃大法修炼，心中有法却依然我行我素，自甘堕落，最终导致走过一段不堪的弯路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慢慢明白，一方面我的人生中被安排有这些事情，那必然都有它背后深层的原因，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根基的原因。有时学法未得法，也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理解法中的内涵，没能做到用真善忍去衡量对与错，也并不明白人的思想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主意识产生的，以及思想业力的概念。很多时候一闪而过的念头就以为是自己的想法，而受到另外空间不好的因素以及思想业力的影响，致使身边有不符合传统的行为存在，和自己产生不好的观念诱导自己犯错时，没能及时抵制，最后迷失至此。在听了大纪元系列社论《九评共产党》、解体党文化和希望之声的传统文化后，我明白了中共迫害大法是因为它表面扮演着伪光正，而本质却是假恶斗，这样的政权自然非常害怕真善人的存在，所以中共对大法的迫害是必然的。我的家庭经历了国内的残酷迫害，我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邪恶，我也在国外自由地生活过，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湖边练功，参加大法活动，揭露中共迫害，也亲身感受到大法在国外的影响。国外的善良的人对中国所发生的这场镇压，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邪恶行为的震惊，和国内大法弟子处境的担忧，真正坚定地修炼大法，把自己当作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日子只有一年多的时间，但是师父的苦心安排让我在心性的提高方面能够勇猛精进。大法修炼不仅让我慢慢放下了各种执着心，师父还为我清理了我这些年不规律的作息饮食、暴躁易怒、压抑消极的心态等导致的不健康的身体。修炼以前，我身体有很多不同程度的小问题，如经常失眠、睡眠质量差，因常年玩手机游戏造成手指关节疼痛，膝盖曾经滑雪摔伤，低血糖，身体虚弱。修炼以后也出现了各种宵夜反应，我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，把这些反应都当成好事不在乎，我的身体确实越来越好了，那些小毛病现在已经都没有了，变得精力充沛，身体轻盈。大法还开启了我的智慧，我可以很平静地去处理身边的人和事，养成了凡事从他人角度出发的习惯，也是这样的修炼习惯让我在很平静和真的是为别人考虑的时候，可以完全猜到别人心里想的是什么。我明白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，我的经历、我的智慧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我的健康的身体状态、豁达开朗的心境也是大法对我的改变的一个见证，我也一定要更加努力地修好自己，要用善和慈悲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，珍惜和助施救度身边的有缘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八正念，你真的清醒吗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9日。这几天看母亲同修发正念，有失导掌，迷糊过去，想到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呢？今天上午 在发正念前想检验一下自己发正念的状态，就把手机、未插电话卡、经处理后的专用手机的摄像头打开，录制自己发正念的过程。发正念结束时，自己很自信，感觉当时自己头脑很清醒，应该是发正念效果好的原因。结果，我拿起手机检查时，大吃一惊，20分钟，基本上全都睡过去了。从第3分钟开始，头部轻微晃动，第8分钟的时候，开始低头、歪头，手心也有点控制不住。第10分钟的时候，出现上身向一侧倾斜，再之后，基本就是睡过去了。前后左右的晃动，腰直颈正全都不见了。发正念完后，我开始学法，没有一点困的感觉。到中午11:55，我再次打开手机录制功能，有意识让自己清醒起来。发正念过程中还仔细感受了自己是否不清醒，自认为是没问题的。结束后，我再检查手机，发现发正念的后半段还是迷糊过去了。在第8分钟的时候，开始小幅度倒涨，持续到结束，都是半睡状态。比较上午那次发正念，状态是好些了，但这样的状态也不能达到清除邪恶的目的啊。我开始反思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，感觉没啥大问题啊。再细想想呢，还是有问题的。早起晨练时间固定不下来，偶尔就出现听不见闹铃的情况，导致练功时间推迟。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最近基本是前一天看动态网的新闻，干净世界的视频时间长了，问题反反复复，一直没突破。再有，最近发正念的次数不多，时间也不够，这也可能是出现发正念迷糊的一个原因。自身空间场没有清理干净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我知道自己能冲破这个磨难。一段时间前，母亲同修提醒过我出现发正念倒涨的问题，坚持了2天1小时发正念，就调整过来了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干扰又出现了。更可怕的是自己竟然没发现，感觉发正念效果挺好，发完后头脑清醒，结果是睡过去的缘故。这种感觉和我发正念状态好时的感受很相似，仔细感受才能发现差异，很有迷惑性。对这次发正念不清醒的问题进行总结，要注意以下的4点。一、重视发正念。发正念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的3件事中的一件，可见它的重要性。重要的事情就得花时间做，多发正念，还得注意效果，不能只是人坐在那里走神或者迷糊过去，那都不是正念啊，不能起到注视正法的作用。二、要把衡量自己修炼状态的标准提高。从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周边同修的交流来看，越到最后，对我们修炼的要求越高，那么我们衡量修炼状态的标准也得提高才行啊，不能老是和自己以前的修炼状态比较，精进一点就满足了，得和师父的法对我们的要求比照，和明慧网上精进的同修比照，才能满足此时正法进程对我们的要求吧。三、警惕邪恶制造的发正念很清醒的假象。这几天一直告诉母亲同修发正念迷糊倒涨，可他就是不相信，为此我俩还出现小争执。怎么就不相信呢？我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到你迷糊，还能有假吗？在今天看到手机里自己的状态时，算是明白了母亲当时解释的原因了。 邪恶给我们制造的发正念很清醒的假象，太真实了。邪恶是想以这种方式干扰大法弟子，让大法弟子无法完成师父要求做到的正法三件事，手段真是狡猾和卑鄙。因为邪恶知道大法弟子有师父赐予的巨大能力，发正念消灭他们太容易了，就用这种假象迷惑大法弟子。四，对同修间出现的发正念问题，善意提醒，正确对待，也是由母亲同修质疑他发正念导长问题引发的。我问他，你在学法小组就不困吗？母亲开始说，不困啊，感觉可精神了。他想了想说，下次还是让同修们提醒着点吧。我想到我所在的学法小组，对发正念提醒不及时的问题也存在的。刚开始参加这个小组时，互相都不熟悉，觉得不好意思说。后来熟悉了，会碰一下发正念导长的同修，但发现这个同修经常导长，就只是偶尔提醒了。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发正念不清醒的问题不是小事。我想本着对同修负责的心，善意提醒是应该的，被提醒的同修也要正确对待问题，抓紧冲破这个磨难。写出此文，提醒同修们时常关注自己发正念时的状态，特别是自己单独发正念的时候，要多注意啊，不给邪恶留一点可乘之机，完成好作为大法一粒子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